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4月21号到4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世界各地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1周年，纽约、悉尼、香港、蒙特利尔、英国、日本、关西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游行集会和烛光晚会等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11周年，同时悼念3000多名被中共迫害去世的大法弟子，呼吁各界结束中共的迫害。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艺术欣赏，无以复加的礼赞，作者程宇。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家中的有识之士是把气功上升到人体科学的层次上来研究的。为了表达对包含特异功能等传统文化在内的人体科学的重视，钱学森有一句名言：人体科学是尖端的尖端的科学，还不算，是尖端的尖端的科学的平方。钱学森是物理学家，他描绘起人体科学来涉及到的术语也都与他从事的科学研究相关，尖端的尖端科学的平方。非常遗憾的是，因为对人体科学开展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对中共核心理论无神论的突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紧跟中共的科匹们的肆意歪曲和诋毁。所以随着对法轮功的高调打击，人体科学研究在中国也早已是名存实亡了。其实单就气功来讲，这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可不只是对现代科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它在文化艺术和思想领域中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当然世人也不会因为中共迫害了法轮功就真的按照中共的意图敌视法轮功了，相反，法轮功修炼者所展示的独特风貌也使得世人对法轮功有了全新的认识，被世界各族裔杰出人士称赞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演出，本身就是通过法轮功修炼者的精彩表演，把中华神传文化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世界人民对神韵的评价也真的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看看中外人士对神韵的评价吧。美国著名舞蹈家詹姆斯·齐默尔曼赞叹神韵舞蹈独一无二，是极品中的极品。台湾戴比尔珠宝公司董事长黄永雪用浑然天成和登峰造极形容神韵舞蹈演员的投入，用叹为观止感叹神韵的动画天幕与舞蹈演员的服装和造型。他说，因为自己行业属性，我自己是个鉴定师，珠宝是很贵重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观察入微，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表演，我觉得他们已经是钻石中的钻石了。这就很有意思了，舞蹈家用极品中的极品，珠宝公司董事长用钻石中的钻石来表达对神韵的喜爱，可见他们对神韵的推崇，他们找不到更为合适的词语来表达对神韵的厚爱，用起自己的专业术语来形容，倒更能表达自己的心愿。 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牧师卢梭·鲍威尔先生说得更深刻。他在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表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看到了神韵演出所传递的信息，正是人们在寻找的更大的福音。他说，神韵无与伦比，同时进一步谈到，现在世界充满了混乱不满，所有社会似乎都在为混乱状态寻找答案。基督教的信息是耶稣、玛利亚将回来，带来和平和销毁所有伤害我们的事物。今天神韵告诉人们类同的信息，还有万王之王。文章所列举的这几位在表达对自己推崇备至的瑰宝时，用的都是自己行业中的术语。不同行业中的人对神韵都有这样的认识，可见神韵的出类拔萃。他们真的看懂了神韵传递的美好信息，连美国牧师都认同了中华的神传文化。那么万王之王是谁？他与法轮功有什么关系？神韵演绎的真相中真的包含着生命的真谛吗？传说中人们向往的天国世界真的就像神韵演员所表现的那样美好吗？只有陶醉在神韵之中的人才能有如此真切而美好的感受。
火烧功德林，作者古光。自古以来，修炼人都把发火气恨视为修炼者之大忌。从常人的角度看，人行善事做好事称为积德，而站在修炼者的基点来看，则叫做积功德。因为功是师父用德给演化出的高能量物质，特别是大法弟子在这历史的特殊时期广泛救度世人，完成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中，不仅是局限于积功德，而是树立更大的威德。如果修炼者不让人说，一说就发火时，就会丧失掉自己的功德，故而称为火烧功德林。古时有一位修炼人叫赵通，其他方面修得都比较好，就是遇事好发火，为此也很苦恼。赵通为了惊醒控制自己不发火，就起了一个别名叫冷灰。冷灰住在一个山区，门前有一条大河无桥，有些老弱儿童过河很困难，冷灰就背他们过河。有一天，一个瘸子要过河，冷灰就背他过去。过河后，瘸子对冷灰说，我走路太困难，你能否再往前边山上背我一段路程？冷灰说，可以。在往山坡上走的时候，瘸子对冷灰说，听说你为克制自己不发脾气不发火，还特意给自己起个名字，叫什么名儿来着？赵通回答说，叫冷灰。往前走了几步时，瘸子又拍了一下冷灰的脑袋问，叫什么来着？赵通回答说，叫冷灰。这瘸子连拍三次，连问三回，冷灰就生气地高声喊道，冷灰冷灰冷灰。话音刚落，觉得身上背的人没有了，正在惊灵之际，忽听空中说道，冷灰灰不冷，冷灰堆中冒火星。吾乃铁拐李，特来渡尔，看来尔的火气不灭，难成正道，再修几载吧。说罢离去。冷灰知道自己的火气没去干净，数年之后，在冷灰家附近的沙滩上躺着一个人。冷灰问此人说，您要过河吗？我不过河，我在离开这苦难的人世之前，再看一眼这人世的山水。冷灰问，您何出此言？此人说，我腿上生了一个恶疮，无钱医治。冷灰问道，能否用点偏方呢？他说，偏方倒是有，但是必须得把这个恶疮中的脓血用人的嘴吸出，然后再用药方。可我无妻子无儿女，谁能帮我吸呢？冷灰听了没言语。此人接着说，我死不足惜，人活百岁终有一死，可我死后家中80岁老母无人照管， 我不能尽孝。能会听到此处，心想此人如此孝顺，我救他一人，是救他母子二人。想到这，就对此人说，我来帮你吸出脓血吧。那人说，不行，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无以为报，于心何安？能会答道，我无需报答，看到你真诚的孝心，我愿意帮忙。此人说，那好吧。当冷灰的嘴刚接近窗口的时候，从窗口直入口中一物，然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从头到脚轻松极了。冷灰说，像这样的疮您身上还有吗？此人说，你好贪哦，就这一粒仙丹止于此处，今被你所得，度尔成道，吾乃铁拐李氏也。
王彦超借子劝善，作者雅克。王彦超是北宋初年人，年轻时到寺院去出家，僧人说，你是富贵之人，怎么能屈居此地呢？没有能够如愿。后来王彦超投奔后周，因为屡立战功，被升为河中节度使。北汉军入侵潞州，后周派王彦超进攻北汉汾州城，以解潞州之困。王彦超率军猛攻，眼看汾州城池将破，这时王彦超却下令收兵，部将不解。王彦超说，我军攻势如虹，敌人孤立无援，破城只是朝夕之间的事，如果我们继续强攻，双方死伤一定很多，为什么不等他们一两天，让他们来归降呢？于是他派人入城投劝降书，果然第二天汾州守军就投降了。宋朝立国后，封王彦超为兵国公。王彦超多次上表请求退任，说当臣子70岁退休，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我今年已经69岁了，应当知足了。王彦超还常常告诫子孙说，我多次以统帅身份出征，杀人无数，历经百战能够不死已经很幸运了，一定没有阴德留给你们，所以你们要多行善事以求自保。当时人认为这话是名言，出自《宋史》。
古代忍让故事数则，作者吉光宇。一，宣四宗不爱财。明代时有个嘉定人，今四川乐山，名字叫宣四宗。他为人性情温和，志趣高雅，淡泊名利，遇事时能忍让他人。宣四宗开始任中书舍人，后来升官做礼部郎中，又任知制告。一天，宣宗皇帝朱瞻基到文渊阁巡查，正事办完了，他很高兴地玩了个游戏，把许多银钱扔在地上，让各位在场的官员争着去捡，谁捡着了，钱就归谁所有。手疾眼快的人捡的就多，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捡，好不热闹。宣四宗等别人都捡完了，慢慢地从地上捡了一文。宣宗皇帝看着他，惊异地说，咦，这个吏员不爱财呀，便赏了他许多钱。世据明代王琦《玉璞杂记》。二，大度容人。杨柱任翰林院修撰时住在京师，有一天邻居中的一家丢了鸡，生气地大骂偷鸡贼，并且点着姓杨的大骂。家人告诉了杨柱，杨柱说，天底下又不只是我一家姓杨，我们没偷他家的鸡，就不要去多管闲事。是据明代王琦《玉璞杂记》。三，待人以宽。松江人董用和在京城时住的地方和于谦的住所隔街相对。董用和生了一个儿子，亲戚朋友送来贺礼，他定了一个日子准备请客，请帖已经提前送出去了。到了那一天，猪也杀了，羊也宰了，酒宴也安排好了。忽然听说于谦的母亲死了，在家里举行丧礼。董用和就说，于公 对于谦的敬称。愚公有丧事，他们全家人都很悲痛，而我家请客热闹，这是不懂人情啊。我们要体谅别人的感情，忍让他们吧。就停止了宴会，并派人告诉各位客人，请他们改天再来。人们得知了缘故，都敬佩董用和的谦仁。另有一天，董用和与在一起做官的叶盛退朝回来，并排骑着马慢慢地走。当时正是暑天，又赶上中午，董用和越走越慢，叶盛热得受不了了，就催他说，你怎么不把马赶快点？董用和问，你热吗？叶盛说，我热。董用和说，你和我都是又热又累，难道马就不怕热不怕累吗？于是他们两个人都忍受着酷热，到底没用鞭子赶马。是据明代王琦《玉璞杂记》。四，王琦饥寒而死。王琦字文亭，仁和人，考中进士后授汝州学政，后又身监察御史。他以学问渊博、品性端正而闻名。他在担任山西按察佥事时管理学校，使学界风气大为改善，后改任四川，不想继续担任官职，请求退休，回到家乡才50岁。王琦以清戒自持，当官时从不走后门，平生不置产业，因此家里很穷，遇到灾年有早饭没晚饭，冬天下雪每天僵卧不出门。有人送给他钱物，不是老朋友的不接受，即使是老朋友的，接受几次之后也要拒绝。邻居们对他说，掌权的官员们很尊重你，你只要说一句话，你家便什么都有了，何必这样自讨苦吃？王琦说，我这一生要的是于心无愧，我现在虽然又饥又寒，我也感到快乐。天顺年间，王琦竟因饥寒而死。杭州太守胡俊听说了此事，心中十分感动，对他进行了吊唁，并让杭州学校的乡贤祠按例祭祀他。是据明代陆荣《蜀谱杂记》。五，姚少师屠玉县城。名人姚广孝官至太子少师，有一次他独自出外散步，未带一个随从。这时有一县城路经这里，小卒们在前面吆喝着开道而来，姚少师也不避开，县城发怒，就把姚少师抓住，用鞭子抽打他，而姚少师也不自报姓名，县城就拽住姚少师，让他跟在队伍后面走。这时路上行人有认识姚少师的，就说，这是姚少师，当朝太子的老师呀。县城听罢大惊失色，伏在地上请罪。姚少师缓缓地说，暂且送我到郡衙里，然后再说话。第二天，那个县城来到郡衙，战战兢兢，以为姚少师会对他加以制裁。姚少师对县城说，你是秀才当官，不是高低，狂傲百威，一位野人行路，何至于用鞭子抽打呢？我昨天要你到郡衙里说话，只是与你开玩笑罢了，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回去吧。竟然没有再追究他。是据明代杨寻集《苏檀》。
民间传说，奢侈浪费冻饿死，惜福利行不负过。作者子月。夏商是河北河间县人，其父名东林，因家境殷实富豪，所以生性奢侈浪费，每食包子就随手丢弃其印脚，狼藉满地，人又长得肥重矮胖，于是大伙儿呼之为丢脚太尉。晚年家境每况愈下，贫困的三餐不济，两公骨瘦成有皮无肉，状如囊袋，人又称呼他为木桩僧，就是沿着村庄木款化缘的和尚，因其外观瘦得皮包骨，就像挂个化缘的布袋似的。临终叫过儿子夏商说，我生平暴殄天物，触犯天怒，所以罚我冻饿而死，
你要以我为鉴，应当爱物惜福，身体力行，以此弥补为父的罪过才是。从此商克尊父亲一命，诚实简朴无二状，躬耕自给，不智不求，乡人都爱之敬之。有富人某翁哀怜其贫苦，借给他些资本让他学做买卖，可一做下去连老本都赔光了，商很愧疚，知道自己无力偿还，于是向那富翁请求愿意长期担任他家的帮佣来抵债，可某不肯收留，商为此惶惶不安，就把所有的微薄田宅全数卖掉来还债。那富翁得知真相，更怜惜他了，于是自作主张，自掏腰包把他刚卖的旧业全部赎回，又借贷给他比上次更多的资本，要他再做生意。商一再辞谢说，上次那数十斤还没还清，为何还要结个当驴马都还不起的来世债呢？这富翁于是找来另一个商家与他一起合伙经营，几个月之后返回结算，仅仅做到不亏损，但无盈余，翁也不收其利息，让他再继续做下去。过了一年多，有所斩获，赚取的贷款老本满车，回程渡江遭遇大风，坐船几乎颠覆，损失财物过半，回来计算所余，大约能还完债务，于是跟那合伙的商家说，上天要他赤贫，谁能改变命运解救他？这些后果都是我拖累你的，因此核对好买卖账簿给合伙人，躬身退出生意场所。那富翁一再勉强他，他也不为所动，仍然躬耕如故，每每自叹说，人生在世都有数年之福可享，奈何只有我独自遭遇这种落魄不得志的景况呢？正巧外地来了一个巫者，以钱问卜，能知人的命运，于是商恭敬地前去请教。这巫者是个老妪，他的寓所精致整洁，中间设有神座，飘散着清雅的香气。商进入之后朝拜完毕，老妪便索取费用，商给了百钱。那老妪把他的钱全数放入一木桶中，捧着木桶跪坐，同时把木桶用力摇晃，响声如雷，就像在祈求千福之状，接着起立把钱倒入手中，然后于集案上依序摆上，凡是钱币字面朝上的就是坏运，反之则为好运，数到58个都成字面，以后就都是好运了。接着问商年纪多大，答28。悟者摇头说，你想否极泰来还早呢，你现在走的是先人运，非你本身运，得到58岁你才开始叫本身运，如此方能避开不如意事儿。商问何谓先人运，答先人生前行善，他的福报尚未用尽，那么后代子孙就能享用，先人有不善，其祸患未及降临，则后世儿女必受连累。商屈指一数说，在30年我早已齿落发秃，进棺材去了。悟者说，58岁以前便有5年的回润期，约略可以用心经营谋生，但也只不过免于饥寒而已，58岁之年当有巨金自天而降，不需你强求。官人，你生平无过分行为，再世时之福分，后代享之不尽呢。商于是辞别巫者而返，心中疑信参半，然而依旧安贫自守，不敢妄求。后来活到53岁，开始留意巫者所言是否应验。当时正值春耕时节，可巧商却生起病来不能耕作，等病痊愈时天却大旱，别人早种的禾苗全都枯萎，将近秋天方才有雨，商家一直没种上什么。数亩田全种谷物，接着又闹旱灾，小麦半死，唯有稻谷无恙，后遇丰沛的雨水而生机蓬勃，因此加倍丰收。过了年继而又闹大饥荒，可商却得以免除积累，于是商从此尽信占卜资讯，到富翁家贷款营生，借小本做小生意，则有小盈余，也有人劝他做大买卖，他不肯。一直到57岁，偶然间修葺自家墙垣，挖地时挖出个铁斧，打开盖子， 有细如棉絮的白气缓缓散出，商吓得停手不敢动，过一会儿气全散尽，满瓮白金耀人双目，夫妻俩共同搬运，称称共计是1325两，两人私下议论，那老妪的巫术小有应验了。恰好邻居妻子当时有事进入商家，瞅见此种情况，回去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丈夫，那丈夫妒忌得不行，偷偷报备义仔，那义仔最是贪婪，把商抓去要独吞白金，商妻打算藏起一半，商说非命中该得的，留下来是自取其祸，于是全部献出。义仔虽然得了全数，但还是怕商有所遗漏或藏匿，又追查贮存白金的容器，商就拿出铁斧将所有白金重新装入，正好满瓮，那义仔至此方才放心把商放回。过不多久，义仔升任江西南昌同知，比知县高一级，隔年商因做生意需要，也把家搬到南昌，可那贪婪义仔却已一命呜呼。他的妻子收拾行囊打算回老家，就把一些粗重家具及杂物贱价抛售，其中有油桶若干篓，商认为价钱够便宜，就全买回来了。运抵家门之后，发现其中有个油桶容器会渗漏，于是另倒入其他容器贮存，却发现里头藏有白金二锭，因此把所有的油桶篓子全部倒出探寻，都是一样，都藏有二锭白金，一对算完全与先前从墙垣挖出的白金数相符，商由此报复，但他也由此更加照顾孤苦贫病，乐善好施，毫不吝惜。妻子劝他要为后辈存点钱，商说我今日的所作所为就是要留给子孙的，而那告密的邻居得了恶报，生活赤贫，沦为乞丐，有时想求商周济一下，可却是问心有愧。商听到之后告诉他说，昔日之事乃是我当时命盘恰走好运而已，所以鬼神借你之手来破坏，与你何干，你有何罪，因此尽力帮助他，邻人感激而泣。后来商高寿80，子孙继承德行门风，享受积德行善的仙人运，历经数世而不衰。看了这则传说，让人感慨不已，想那商妇不知节俭，随意挥霍与浪费，就是家中有金山银山，总有耗尽的一天。世上啥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可总算有个听话的孝子为他赎罪补救。其实老天待人是不薄的，这夏商的一生曲折离奇，但他恪遵父训，安贫乐道，不起非分之念，满瓮白金凭空而降，也凭空而失，他也安之若素，不动不求。这份胸襟虽是环境的塑造，但如果没有自身洞彻得失与人各有命的勘破，是很难走过来的。善恶必报是天理，那告密邻人成乞丐，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你也挣不来。那贪婪义仔强夺了白金，藏起了白金，却连用的机会都没，就死了，最终依然物归原主。可见天理昭彰，作恶的恶报必如影随形。而这以前卜卦的老妪却泄露了一个天机，阐明了先人积德行善的深层内涵，多做好事，多存善念，以善对待所有的人与事，如此才是为后世子孙谋幸福，为万代绵延不绝的正确理念。如此一来，我们就能由此则故事里明白一个事实，不是存多少物质财富给子女就是善待他们，他们得有那个命那个福分，否则一把火或一场病什么的，很快的你一生为他们所花的心血全付诸流水，该留给他们的是高尚的德行、良好的庭训与门风、淡泊自在的胸怀等等优良的传统规范，这才是宇宙的规律，上天的要求，这才是后世子孙享之不尽的清福啊。
因果报应实录，因果轮报是天定，别为亲情看不开。作者子月。山东新城县的王大司马有个主管出纳的仆人，家境素来富足，一天忽然梦见一个人从外头奔入，说你欠我40千， 今儿个应该还了。问他啥不答，径自进入内室。醒来后得知妻子产下一男婴，知道是以往造的孽追讨来了，于是捆上40千钱放置一室，凡是此儿成长所需的衣食开销、看病吃药所花费用，都从室中那一捆钱上支取。如此长至3-4岁，检视一下室中余款仅存700，刚好奶妈抱着儿子来到身旁，于是逗弄儿子取乐，因此笑笑招呼道：“40千快用完啦，你该走啦。”话才说完，儿子忽然脸色骤变，脖子折断，双目圆睁，在报警俯拍则已气绝殒命了。于是以剩下余款打理丧具而埋之，此事足可谓前身有所负欠者引以为戒。往日有老而无子者，找到高僧求教，僧答：你前身不欠人，人家也不欠你，哪来儿子？如此看来，生个好儿子，那是报答我往日曾对他万般好的缘故；生个顽劣儿，那是今生来讨还你往昔欠他的债的。所以生者不值得沾沾自喜，哪天一命呜呼，你都无法预测。对死了的人，用不着悲痛欲绝，简直就要追随而去，那就太愚蠢了。凡事都有因缘关系，要看得开，随其自然，才能够活得自在。
佛家故事，身中七枪还旧债，作者大法弟子。清朝顺治年初，安徽青阳有个人名叫吴六房，吴六房家有个仆人叫做吴毛，吴毛一向真诚信佛，持戒修善，每日念佛号不断。一天，清初改朝换代时期的一些乱兵渡江而来，吴家人出外避难，只留下吴毛看守房屋。不料吴毛竟因此被乱兵杀害，身中七枪而死。事后他的弟弟来看他，此时吴毛又苏醒过来，说：我前世有业障，未来本当受7次诸身之苦，现在因为持戒念佛的力量，就以七枪解了过去结下的怨仇，从此就直往西方了。说完这番话后，他就安详地去世了。后来某一天，吴六房恍恍惚惚地看见空中有一神人，前后床翻，威严无比。神人对他说：我是吴毛，现有缘能到天界，路过此地向您告别了。吴六房知道吴毛已到很好的地方去了，就为他画了像加以礼敬。虔诚信佛的吴毛身中七枪而死，在常人看来他是遭横祸而惨死，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通过身中七枪的形式消去了他未来七世所要受的苦，而且他生命所处的层次还得到了提高，其实是一件好事。世间众生的因缘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遭受痛苦时一定要坚定正信，不管在世间表现出来是什么形式，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
人体奥秘，清代奇异的失明案例，作者明谷。清代时南阳有位白某人，他生性好静，不喜欢繁华，不喜欢走动。一日半梦半醒之间，他忽然清清楚楚地听到有两个声音在对话，说：我们待在眼眶里，不过是希望通过它看看风景美色，快快乐乐而已。不料这个人竟一无所好，我们在这里岂不是坐牢一样？现在趁此春光明媚、花鸟宜人之时，我们出去自找乐趣，也不虚度此生。过了一会儿，白某人醒了过来，居然发现自己失明了。他心觉奇怪，自己双眼向来无病，也没有什么异常，怎么突然就瞎了呢？于是他就叫来家人 把自己扶到大床上躺好，然后接着睡觉。睡熟过去之后，他又在梦中听到那两个声音，非常高兴地在说话。今日咱们玩得太尽兴了，干脆以后咱俩常这样出去游玩吧。白某人睡一觉醒了，再睁开眼发现双眼又复明了。在此以后的一年多里，他的双眼经常这样忽然失明又忽然复明。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精神不佳而得了病，从此出外的次数更少了。一日，白某人正在半梦半醒朦胧之间，忽然听到一个人哭诉道：还是待在家里坐着好呀，我们太爱出去游玩了。今天出外时碰到花妖，花妖开始时以礼相邀我们兄弟二人，我们不肯进，他就招来群妖把我弟弟抓了进去。我好不容易只身逃了出来，不知道我弟弟性命如何啊。白某人听了这番话顿时惊醒，睁开眼一看，自己左眼朗朗有神，右眼茫茫失明，而且右眼始终也无法如过去那样自行复明。他为此请了医生，医生检查后说：你的右眼黑白分明，毫无异障一类的疾病，为你开几副保养眼睛的药试一下吧。然而无论怎么治都没有效果，白某人始终不解自己右眼为何失明。后来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来了，这位朋友颇有些本领，他看了白某人眼睛后说：人的双眼之中各有一瞳神存在，然而现在你右眼中的瞳神已经没有了。白某人听了这话才想起来自己过去听到的声音所说的话，他说道：如今我才知失明的原因，原来是我生性好静，而我双眼中的瞳神却生性好动好玩，瞳神离体游玩我则失明，瞳神归来我则复明。现在左明右盲是因为瞳神一反一失呀。接着他才将过去半醒半睡时听到声音的事告诉别人，别人听了都一一称奇。看了这个故事，我想人体真是太复杂了，太奥妙了。人体中不光有元神存在，还有各种灵体存在。故事里的白某人右眼的灵体离体后无法回来，才造成了他右眼失明。中国古人说的眼神心神等词汇都太有道理了，中国古文化真的是一个极为高深的神传文化呀。相比之下，现代科学只研究表面空间的那一点东西实在是太有限了。资料来源指纹录。
诗歌园地，感师恩，作者心语。一念慈悲震红琼，玉碗旷宇坏灭空，金轮飞旋满琼宇，缘结众神道人中。一年沧桑云烟过，开创神州古道风。五千岁月几多苦，丹心一片化长虹。十恶毒誓传大法，再度迷众回天宫。层层善解冤怨网，天上人间苦心容。只身独挡莫劫难，守护净莲万千从。微尘转动大法轮，法正乾坤圣恩宏。辛苦正法二十载，谁知失心亿万重。耗尽一切为苍生，再造新语不灭功。阮郎归，425十一周年，作者高家。七年传法度人盲，众生没喜阳。邪灵恶党毒心肠，逆天狂跳梁。星雨密恶疯狂，十年失导航。兰花清雅世间香，腊梅迎雪昂。 施恩颂，作者德宽。虎心造心语，慈悲正大穷，天地法轮旋，十方金莲涌，巨难一肩挑，除恶显神功，未消众生业，受难忍惧痛，不计众生过，救度法力红，咸鱼都不弃，宏为皆包容，五洲传法音，四海播善种，谆谆说法理，不倦唤迷众，愚者智慧起，恶者善念动，劳心人天事，心语妙无穷，威德超千古，大善众生容，施恩高无量，穷尽语难诵。妙法回春，作者德宽。春去拽不住，奈何叹息深，千古才子比，百世帝王心，今有回春法，传于善良人，法轮大法好，常念处处春。仙愿，作者真真。诗词歌赋是仙葩，落入凡间惹泥巴，正见开辟一仙愿，众手交开天上花。随感，作者归真。地震山动摇，玉树临风倒，人间遍地狱，一片悲哭嚎，顷刻千万人，脚踏黄泉道，无论贫与富，哪管老和少，惨象不忍睹，国人皆哀悼，一贯伪光正，上窜又下跳，脸上贴黄金，时机今来到，煽情加募捐，唱歌编舞道，目的只一个，叫人说他好，将心补漏池，大夏将倾倒，劝告迷中人，三退把命保。雾凇打虎，作者法源。武松打虎气在骨，虎年雾凇打妖虎，寅年灭虎合天道，扫尽邪恶把根除。祝今年是江贼本命年。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杂谈随想，从编发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的编辑被中共停职说起，作者清泉。大陆媒体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编辑朱棣因编发一篇题为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的文章，在4月17日遭当局停职。这说明什么呢？不用看内容，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已经把所要表达的主题揭示了出来。显然作者认为国家和朝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者借用梁启超的话说，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作者又说，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作者明显是在借故讽今，文章最后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作者所指的这些政府职能也只能是存在于现今的中国。古代的朝廷在今天当然就是指执政的中共。编发该文的编辑虽说被中共整肃，但是这篇文章的历史意义却是不能抹杀的。我们简单地谈一谈。首先，中共公然对这样的事件进行整肃，恰恰说明中共对中国人言论的钳制。可以说，从中共建政到今天，尽管中共在宪法上明明白白地写道，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他从来不敢真正地让人们自由言论的。一般来说，一个观点是对是错，拿出来辩论一下也就清楚了。人们不是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吗？孰是孰非，只要能把不同的观点摆到一个平台上去谈，人们是很容易把事情说清楚的。可是中共不敢，那样的话，他还怎么对中国人进行欺骗洗脑呢？这就自然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中共最怕的就是中国人看穿他愚弄民众的本质。中共用尽一切手段迷惑中国人，让人们在潜在的意识上把中共和中国等同起来。这是中共几十年来对民众进行欺骗的最大的谎言之一。中共认为，只要老百姓认同了中共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中共，那么中共执政的危机就根本不会存在的，因为中国不会灭亡。从历史上看，无论哪个朝代，不管它能兴盛多少年，但最终都逃脱不了覆灭的结局，而中国却永远存在着。可是要是人们都认可了中共和中国相等的说法，那么中共还会灭亡吗？再加上中共喉舌的鼓噪，无需怎样宣传，中共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就都变成了中国的问题，从而把中共执政所造成的危机转嫁到了每一个中国人头上，而中国人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就不可避免地被中共剽窃。的确，经过中共几十年有意的灌输，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混淆了中共和中国的关系。甚至当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党时，告诉人中共不等于中国这个问题时，还有一部分人转不过这个弯来。中共有意地把自己和中国绑在一起，不但是最大的谎言，而且是极其险恶的。话说回来，中共顶多不过就是一个执政党而已，有什么资格把中国和他绑在一起？中共的目的就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为了更加随意地奴役中国人民，并将他的政权永远保持下去。如今这样的文章能够在大陆发表，还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民心的觉醒。在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人数超过7000万的情况下，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是中国人意识觉醒后摆脱中共恐惧的一种体现。相应的，民众的觉醒必然带来中共的恐慌，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邪灵，最怕的就是中国人看穿它的本质。当这个附体于中国机体之上的邪灵被中国人看穿的时候，也就是它解体的时刻，中共的惶恐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历史回顾，四二五的德，作者小溪。法轮功受到迫害已有11个年头了，在这么多年的迫害当中，法轮功学员们大都记着一句话，并以此激励自己在邪恶的迫害中做得更好一些。因为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不修炼的警察对法轮功群体的赞叹，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标志着法轮功学员的形象。所以尽管已经过去了11年了，但是这句话却在法轮功学员中广泛传颂着。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不要说法轮功学员，光维持秩序的警察就有数百人。可是这些维持秩序的警察，由开始的紧张到后来的松懈，以至于出现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的尊崇，这不能不说是大法的威力。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来了，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就是要向国家领导人展示一下修炼人的形象，看看我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这些不同阶层来的人，为法轮功没有一个修炼的环境而来，为法轮功书籍不能得到正规出版而来，也为天津的法轮功学员被打、被非法绑架而来。他们没有得到任何通知，要大家如何如何地注意自己的形象，听从警察的调遣，不要影响了周边民众的生活。可是他们却都做到了。他们只是听说法轮功学员受到了非常不公的对待就赶来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素不相识的上万的民众全都做到了。也许修炼人的高境界行为是根本无需什么人来通知的，他们做的是那么的好，又是那样的自然。我们可以从一个细节中看看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怎么做的。最开始的时候，一个法轮功学员在捡拾地上警察丢弃的烟头，他拿着塑料袋默默地捡，同时还把就近的纸屑和果皮捡起。很快， 就又出现了几位法轮功学员，也是拿着塑料袋在捡拾烟头等废物。他们还把学员吃剩下的果皮等物品收拾起来，然后放到垃圾桶里面去。没有人通知他们，可是他们在自觉地坐着，不声不响地坐着。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亦或是教授、科学家，这个已不重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法轮功学员。同样也不知道是谁先做起的，大家都在有意识地少喝水，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他们默默地不发一言，就那么静静地站着。没有风，四月的北京也正是春风和煦的时候。这静谧的场面让人体会到了人心沉静的美好。他们走时依然是安静的，这时的人们几乎都同时在审视自己待了一天的地方还有没有什么染物，并把所有的遗弃物捡起，一片纸屑、一个烟头都没剩，全都干净了。他们走了，异常安静地走了。一个警察指着地面对其他的警察说：“你们看，什么是德？这就是德。”让我们记住这位警察的话吧，他虽说来自于警察之口，但是却是对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事件的最形象的概括。法轮功学员的高境界行为被这个警察一语道尽。
以史为鉴，由窦娥行前三大天头愿想到的，作者法生。三大天头愿是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剧作中的主要情节。要知详情，需从窦娥的身世说起。窦娥出生在一个贫穷家庭，三岁丧母，随父生活。其父窦天章是一贫如洗的穷秀才，为了还债和筹集进京赶考的费用，欠下蔡婆婆几十两银子，无奈将七岁女儿窦娥抵押到蔡家做了童养媳。十年后，窦娥丈夫不幸身亡，家中只剩下老少两个寡妇相依为命。一天，蔡婆婆被逼嫁给了张老头。弟弟张驴儿见窦娥年轻貌美，欲占为妻，被窦娥严辞拒绝。张驴儿便暗生毒计，买毒药想害死蔡婆婆，再图财害命，强娶窦娥。张驴儿趁蔡不备，将毒药撒在她碗中，谁知阴差阳错，蔡婆婆却没吃下了毒的饭，却被其父张老头将下毒的饭吃了。冥冥之中有定数，张驴儿没害死蔡婆婆，却误害了自己父亲张老头。张驴儿为了逃脱罪责，反诬窦娥毒死了他的老公公。张驴儿买通了楚州太守陶虞，贪官得了银子就不分青红皂白，严刑拷打窦娥。弱女子被屈打成招，被官府判了死刑。当时的元代社会十分腐败黑暗，窦娥满腹冤枉无处申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临行前她满腹愤怒，大声呐喊：“为善的受贫穷更短命，造恶的享富贵又受人。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咸淤枉作天。”他在行前发下三大天头愿，他的净血溅于一丈二尺的白布上，没有半点落地。六月的炎热暑天，忽降大雪，掩埋他纯洁的躯体，当地大旱三年。这三大天头愿的预言一一兑现，最后窦娥之父做官回来，才替他伸冤昭雪。如今中国大陆冤案错案遍地皆是，迫害之残酷令人惊骇，比窦娥冤案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冤案。法轮功学员是最慈悲、最善良、最讲真理的群体，他们是修真善忍的，是做更好的人的，这就必然与邪党假恶斗形成对立，如同水火不相容，因而法轮功学员就成了邪党的眼中钉、肉中刺，置于死地而后快。 江某某流氓集团对大法学员施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还叫嚣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杀。在中共的暴政下，大多数警察执行的是独裁统治者的命令，欺压人民。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多年来，至少有6000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超过10万人被非法劳教，3000多人死于警察的酷刑折磨。更不能容忍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获取暴利。他们用了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惨无人道的迫害手段，迫害大法学员。邪党的残暴已引起天怒人怨。几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各种灾害，如水灾、雪灾、地震、瘟疫等，特别是近期中国西南地区百年不遇的大旱，这不是人间有冤情吗？说古看今，天灾乃人祸所致啊。全国各地从上至下行恶遭报者大量出现，如给法轮功造谣的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蒙，40多岁死于癌症。天津市前任610主任、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曾任政协主席宋平顺，积极追随迫害法轮功，是中共在天津教育学院事件以及425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事件中策划栽赃迫害法轮功的参与者。其任期内，天津有73人被证实迫害致死，数万人被残酷迫害。他曾多次命令天津公安对待法轮功不怕流血，天津成了全国残酷镇压的典范之一。此外，据举报，该市各大军医院都涉嫌参与了活体摘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与此也有直接关系的宋在办公室内突然身亡。河北警察何雪健强奸了2位与其母年纪相仿的法轮功女学员，何雪健先是被判刑8年，一年后患上了阴茎癌，其阴茎和睾丸全都被切除。手术后，何雪健3次自杀未遂，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在警示他不能迫害法轮功作恶，天理不容啊。恶报并不是法轮功学员所愿意看到的，希望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能够警醒，引以为戒，善待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摆放好自己的位置。世人啊，快快清醒吧。
法轮大法好，是大法的师父救了我。作者：大连大法弟子。大连市一老年女大法弟子的一个妹夫老纪，早年当过村书记，看了酒瓶后感到被中共邪党给骗了一辈子，愤恨不已。明白了大法真相后，经常在打麻将时跟牌桌上的牌友等人讲真相。一次在澡堂洗澡时，他拿起软瓶热心地给别人送水，就听砰的一声，瓶胆从瓶壳下滑落，满满的一瓶刚注的开水和玻璃碴子全泼到脚面上，旁边的人都吓呆了。就听老纪大喊：法轮大法好，李洪志大师快救我。众人上前看他的脚不破不肿，只是略微发红，不了一会儿就恢复了正常颜色。大伙都感到惊奇，问老纪：你练法轮功练的？老纪说：当然啦，看到了吧，法轮大法好，是大法的师父救了我。其实他没修炼，还放不下烟酒，只是带着 MP3 听过师父的讲法，但因为退出了邪党，明白了大法真相，所以遇到危险时得到了师父的保护。
世人觉醒，教师感言。主导神韵晚会的人真了不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我要到外地出差，在车站等车时遇到一位40多岁的人，我与他交谈起来。我微笑着说：你好，在这等车呢。他望着我说：哦，是啊。交谈中得知他是一位教师。我问他，国外有个神韵晚会，演的都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事，很正统，在国际上很有盛名，不知您听说过没有。谈到神韵，他神情自如地说：早就知道了，我还时常向别人介绍呢。那你看过这个晚会了？看了，今年的神韵晚会正 这两天才看了，是亲戚拿来的。说到这里，他笑了笑，我们几家有个神韵之约，互通有无，谁家先得到神韵晚会的光盘，看后马上传过来。所以呢，这几年没耽搁了看神韵晚会，我还常把晚会光盘传给其他人看呢。我赞许地笑了笑，问他说，看这个晚会感觉如何？他说，我觉得这个晚会不同于一般其他的晚会，神韵晚会的纯善纯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是公认的。这两年看神韵，感到真是谁看谁受益，越看越舒服，对身心健康大有好处。我的好几位亲友都有这样切实的感受。不仅如此，我感到神韵的完美演出贯穿了中华民族神传文明的主线，启迪着世人心中的良知善念，带给人们的是心灵的净化和生命的慈悲。在当前世风日下的今天，对社会道德的回升和传统文化的回归，真可谓弥足的珍贵。晚会有着深广的内涵，每看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和启悟。看来神韵就是神，主导神韵晚会的人真了不起，真伟大。说着他高高的翘起大拇指，赞叹地说，神韵棒极了。他说，近年来自神韵晚会在大陆传播开以后，神韵已为许多人所期盼，神韵晚会在亲朋好友的相互传送中，有缘观看晚会的人也越来越多，欣赏神韵晚会如春风拂面，心境祥和，祝愿神韵越做越好。
南京某公园精彩一幕，作者南京大法弟子。今年三月中旬一天上午，一位7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在南京莫愁湖发真相资料，被人诬告，来了两辆警车，有便衣穿制服的警察，其中两个便衣一边一个夹着大法弟子，想要把他架走，这位弟子被众群众给抢了下来，当时吸引了150多人，有人喊口号打倒土匪，有人举着警察说，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都是好人，你们说人家是叉教，叉叉党现在贪污腐败，叉叉党才是真正的邪教呢。众人七嘴八舌的指责，两个警察无言以对。一位市民把两位警察拉到一边，对警察说，你们小年轻不懂，迫害法轮功是江叉叉搞的，江已下台，现在是胡锦涛执政，你们还跟着江干嘛？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起诉江，江抓了多少万人法轮功，害死了3-4千人，江罪大恶极，610都要解散了，你们不要再搞了，免得将来跟着遭殃。小警察说，是领导叫来干的。该市民说，领导叫干你就干吗？要看领导讲的对再干吗？领导讲的是错误的，你们不要跟着干。通过正义的民众自发地讲明真相，警察们停止了迫害。可见人都是有善念的，都是因为被邪党的谎言给欺骗了，才跟着邪党作恶。一旦明白了真相，人们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讲真相才是最有利的。
江某某才是个大坏蛋，作者郑一星。昨天我和单位的几个同事坐车回上海，在高速入口处被警车拦截，警察逼要求每人必须出示身份证，当验到老郑时，只听电话对方声音，郑某是法轮功学员，是重点人物，然后警察逼把老郑带到警务室开始盘问，我们都为老郑打抱不平，一起来到警务室跟警察逼要人，警察逼刚开始还挺横，威胁道，他是威胁国家安全的重点人物，是坏人，你们敢保护他？你们敢妨碍公务？并晃悠手中的警棍。话音刚落，我们大家一起把警察逼围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跟警察逼辩论，你凭什么说老郑是坏人？不错，老郑的确是练法轮功的，他在我们单位是个大好人，从来不做坏事，总做好事，比雷锋还雷锋，你们验一下身份证就说他是坏人，这不是执法犯法吗？你才是坏人。警察逼还要争辩，法轮功搞自焚， 司机 A 反问警察 B， 都十年过去了，你还执迷不悟，还说法轮功自焚，真是不可救药。为什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等海外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没有自焚，而且学的人越来越多，而偏偏中共统治下却有自焚？近年又出现洗脸死、骷髅死、躲猫猫死、睡梦死、洗澡死、携带自缢死、摔跤死、做梦死，有中国特色的死真是层出不穷啊！你们警察真是大好人呐！呸呸呸，真是一群祸国殃民的匪徒。话说完，一把拉住老郑就要走，警察逼见势不妙，又说那让老郑骂人就放他走。这时大家更是义愤填膺，异口同声的高声喊道，看看你们那德性，还教唆人骂人，真是江某某的徒子徒孙，江某某才是个大坏蛋。过路围观的人无不拍手称快。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